在我们收奉献的同时，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以赛亚书54:1-3，我们一起来。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相传毕士大慈对于治病有神奇的功效，每当有天使下来在池水里面搅动的时候，第一个进到池中的人，他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以至于在毕士大慈里旁边就有许许多多身体有病的人在那个地方苦苦的等待。有一天耶稣来到了毕士大慈，他看到有一位已经病了38年的病人，接着就问了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问这个病人，已经病了38年的病人说，你要痊愈吗？我们想，一个病了38年的一个病人，他天天风雨无阻地来到毕士大慈旁，到底要干什么？无非是想要得到医治嘛，怎么耶稣会问这一句话呢？而当我们听到他的回答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回答是说，每当我想进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进去，每当我看到池水在搅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推下去。他的回答竟然不是，主啊，我要得痊愈。如果一个非常有心想要得到身体医治的人，他怎么会这样的回答呢？我们听到他的回答是充满了埋怨，他埋怨没有人把我推下去，所以我不得医治。他埋怨我想进去的时候，总有人比我先下去。所以我们从他回答里面，他到底是想医得痊愈呢，还是得不得痊愈并没有那么重要？我想他这么多年来一直风雨无阻来到这个地方，我想他心里还是想要得医治得痊愈，但是每天来总是看到别人得医治而自己又没有机会，他心里不舒服，心里不舒服他就埋怨一下，埋怨完了呢，他就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家去了。但是隔天早上醒过来，他想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我还是继续回到毕士大慈里面去，重新再来一遍，每天都是过同样的日子。久而久之，到毕士大慈的经历就成为他生活的一种习惯。今天耶稣问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说，你要痊愈吗？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脱离过去那一种毫无喜乐毫无盼望的生活习惯吗？你要脱离过去那一种毫无喜乐毫无盼望的生活习惯吗？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必须做一个决定，是的，我要得痊愈，是的，我要改变，我要脱离过去。那如果是的话，那么他必须要有一个我要改变的决心，同时他也需要有一个身体可以得到医治的神迹，同时他也需要一个扩张之福。因为以前的世界里面只有毕士大慈嘛，但是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就要进到神所为他所预备的地界里面去，所以他需要有一个扩张之福。 但是如果他只想过以前那一种日子的话，说真的，他不需要神迹，他也不需要什么扩张之福，他只要每天回到他的过去，继续过着这样的生活就可以。耶稣对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说，起来，拿起了你的褥子走吧。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个时候他必须做一个决定，这个已经病了38年的病人，他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听从耶稣的话，我要起来。圣经说奇妙的事发生了，当他愿意的时候，他的病就痊愈了，他的病就痊愈了，从此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是一个充满盼望、充满喜乐、一个丰盛的人生。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耶稣也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会怎么回答？你要痊愈吗？你要摆脱过去那一种毫无喜乐、毫无盼望的生活习惯吗？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经历神真实的神迹，也能够领受神扩张之福的祝福。阿们，好不好？我们先跟自己鼓励一下，我要得扩张之福。但是要如何才能够得到扩张之福呢？有3点要来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你要凭信心领受神的话，好不好？再跟旁边人说一下，你要凭信心领受神的话。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这么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儿女、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先知以赛亚的那个时代里面，一个不能生育的人、不能怀孕的妇人，她的光景是非常可怜、非常凄惨的。因为没有儿女，就没有未来嘛。我们这一代过了，就没有，就结束了。所以他们生活是毫无盼望，也毫无喜乐。而当时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就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们遭遇极大难处，在生活上看不见喜乐，也看不见盼望。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刻里面，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他们来说话，同时神给他们一个扩张之福的应许。他说，你们不生育的、不怀孕的会有儿女，而且你们的儿女比那个有丈夫的儿女还要多。但弟兄们，当我们听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我们很喜乐，但想一想，可能吗？按照现实、按照环境、按照我们的科学、按照我们的逻辑来推想，不可能嘛。既然没办法生育，怎么会有儿女呢？既然没有丈夫，怎么会儿女比那个有丈夫的还要多呢？这是不可能的。那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你，这个应许、这个话谁说的？请问是谁说的？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阿们。如果今天是黄牧师说的，你可能要考虑老半天，真的吗？但是神说的，你一定要相信。为什么？因为神说话算话，因为我们信的神是永远都信实的神。你相信神的话吗？当你相信神的话，神就要使那不可能的变为可能，神就要使你的忧伤变为喜乐，神就要使你那个失望、绝望的要变为极大的盼望。阿们。信很重要。今天很多的问题不在于神能不能，而是在我们信不信。 圣经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阿们。你相信吗？只有前面少数几位，你相信吗？哈利路亚，有期望，真的是有希望。有时候信心是要宣告出来的，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什么荣耀，阿们。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是信实的神，这句话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以赛亚书的54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神应许以色列人要有儿女，而且儿女要很多，多到的程度，哇，都是人啊，都是人啊。虽然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因为环境觉得不可能，但神你说了算，我相信，我就凭信心来领受神的话。神说你的儿女很多，多到的程度，哈，数都数不来，所以你原来居住的地方太小了，你原来以为你住个单人帐篷就可以了，但神说不够，你要把你的 单人帐篷把它扩大，扩大成10人帐篷、20人帐篷、50人帐篷，够不够？神说不够，你还要向左向右不断的开展。哇，原来只是一栋而已，50人一栋的不够，神说要向左盖，再向右拉，变成连栋的。弟兄姊妹，神的祝福是这么大，我们常常以为神的祝福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神的祝福往往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那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给在苦难中的以色列百姓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一个祝福呢？是因为以色列人比较爱主吗？还是以色列人比较优秀，他们表现得比较好呢？哎，其实都不是。哎，如果你去看以色列这个时候的光景，他们之所以会落在这样的光景，就是因为他们不爱主，因为他们跑去拜偶像了，他们远离神了，以至于那个苦难就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以色列能够得到这样应许，不是因为他们表现好，也不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不是。今天能够有这样的应许，是因为神是守约的神，因为神曾经跟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神要祝福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神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的多，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所以因着他的守约，神就把这样一个扩张之福的应许给了正在苦难当中的以色列人。好，牧师你说了那么多，那我想请问你，神的这个应许是给谁的？以色列啊，他不是给我的，因为我们都是在他们眼中是外邦人啊。这个应许是给以色列人的，那我又怎么能够得到呢？下面这个经文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读。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一起来。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神非常丰盛，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经文却告诉我们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在基督耶稣里。那我要问你，请问你有没有在基督里？还是前面的有，可能后面的我没有听到，可能你说有但小声，信心的话要宣告出来，请问你有没有在基督里？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应许是给谁的？要给我的，好不好？再很有信心的跟自己讲，扩张之福是给我的，阿们。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要学习完全顺服神的话，好不好？跟旁边人讲，你要学习完全顺服神的话。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第二节这么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是的，神有一个扩张之福的应许是给我。我们除了要信心来领受之外，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学习完全顺服神的话。在这边神叫我们预备很多东西，对不对？他说你要预备扩张你帐幕之地，你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哦，尽量拉，尽量拉，尽量扩张，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但是一个在苦难中的人，他会不会想，主啊，你有这个应许给我没有错啊，但是我没有看到，我眼睛还没有看到，一点影子都没有，一点扩张都没有，你就叫我准备那么多东西，如果我准备了，会不会到时候没有了呢？那岂不是白准备了吗？这个就好像是说，我都还没有怀孕，神啊，你就叫我准备一大堆婴儿床，准备一大堆奶粉，还有纸尿裤，但是我都还没有怀孕，主啊，这样会不会到时候落空了呢？会还是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这是谁说的？耶和华说的。记得在列王记下第四章那边记载了一段故事，有一位先知门徒，他过世了，他留下了一个太太，一个寡妇，还有两个孩子，然后又欠了一大堆债务，家里又没钱，所以那个债主呢，一天到晚就到他的家里来要债，甚至要把他两个孩子抓去做奴隶来抵债。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寡妇就来找先知以利沙，请他帮忙，他哀求以利沙，请你帮帮忙。以利沙就问他说，那请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你家里还有剩下什么东西？这位妇人说，我家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小小瓶的油，食用油，我家里什么都没有了，真的叫做家徒四壁嘛。以利沙说，没有关系，那这样子好了，你出去去跟你的邻居们借空瓶子，记住哦，要多借，不要少借，尽量借，借了空瓶子，然后回到家里把门关起来，然后你跟你的孩子就开始倒油。你们不是有小瓶的油吗？那借来很多空瓶子，你就开始倒油，倒满了一瓶放在旁边，再拿另外空瓶子来倒油。这个寡妇听了之后，她就出去了，她真的就去借了，她跟她的邻居们就借了一些空器皿回来，回到家之后就把门关起来，然后她开始倒油，然后她的孩子就把空瓶子递给她。说也奇怪，这个不起眼的油，当有空瓶子来的时候，她去倒的时候，这个油就不断的流出来，好像取之不用，应用之不绝的样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样子。好奇怪，倒完了一瓶以为没有了，空瓶子拿来，油又出来了。哇，这个妇人看得怎么样？如果你是这个妇人，看到这种现象你会怎么样？一定好高兴的嘛，每一罐都是钱呢，每一罐都是恩典呢。他就一直倒，一直倒，哦，他越倒心里就越开心，他好喜乐，一直倒，一直倒，有多少瓶子就倒了多少油，直到他的儿子跟他讲，再也没有空器皿了， 所有的空瓶子都已经装满了油。哎，说也奇怪，刚刚不断流出油的这个小瓶子，突然那个油就怎么样，停住了，止住了。弟兄姊妹，那个油为什么止住了呢？因为没有空瓶子了。那为什么没有空瓶子？因为借的太少了，不是吗？那为什么借那么少？因为信不过。当初先知吩咐他说，去跟你的众邻舍借空器皿，要多借哦，不要少借哦，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告诉他借来你到处有就会有油，先知说的话。但是这个寡妇出去的时候，心里还是嘀嘀咕咕，真的吗？以前我怎么倒，倒完就没有，就没有了，用完就没有了。今天先知说，你去借很多空瓶子来，你怎么倒都会有油。他心里相信一点点啊，不能讲完全不相信，如果完全不相信他就不会去借了，他真的去借了。但是边走边怀疑，好了，那我去借，那如果邻居问我你借空瓶子干什么，那我跟他讲要装油。哦，你加很多油？没有，只有一小小瓶油。那人家会不会笑你？你疯了，你怎么相信那个人说的话呢？好了，借着空瓶子回来，如果借的太多，到时候油倒出来没有什么油的话，那我还要干什么？我还要把空瓶子挨家挨户的还回去啊，那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好，先知既然讲话了，我又来哀求他帮我想办法，他就给我这样一个办法，好吧，既然你说了我就做吧。但是因为他半信半疑，因为他没有完全相信，他就少借了。这个寡妇在倒油的时候看到油不断出来的时候，心里好高兴，但是突然没有空瓶子，油就止住的时候，他整个人吓呆了，他开始后悔，他开始懊恼，我为什么当时不完全听从先知的话，拼命的借瓶子呢？我们这一村所有的瓶子通通借过来，如果可以的话，我还到别的村子去借，最好把全世界的空瓶子通通借来，而且不要借小瓶子，要借大瓶子，大桶子，最好是50 gallon 的，100 gallon 的那一种大汽油桶，是不是啊？在还没有看到神迹之前，在还没有经历神迹之前，我们不太相信，就像这个寡妇一样。我想请问你，这个寡妇有没有经历神迹？有还是没有？有，当然有，不然油怎么会跑出来？有，他经历了神迹。但我想请问你，他经历了大神迹还是小神迹？神迹没有大小了，我讲的是那个神迹所带来的祝福是大还小。照理说神有好大祝福给你，你有多少空瓶子神就给你，这是神迹，这是神的祝福，很多很大。但是今天为什么得那么少？因为神说的话我没有完全顺服嘛，所以我借了少少的嘛，我觉得好像靠不太住，我觉得会很麻烦。但是他刚看到的那一个神迹的时候，看到那一个有止住的时候，他就懊恼，他就后悔，他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是先知说了我就完全领受了。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去年刘牧师也在教会里面，他宣告 Shekinah Glory 的快速突破的恩膏，你还记得吗？啊，都忘记了啊，当然记得，对不对？那你请问你， 你领受了多少？你领受了多少？你是像这一个寡妇一样，小小的领受，以至于就小小的蒙福呢？还是你当时就大大的领受，然后你就怎么样？大大的蒙福。但是我告诉你，还有更大的。如果你完全领受，你就必怎么样？很小声哦，可能没有蒙到福哈。如果我当时是完全领受，我就完全蒙福。阿们吗？神的话不在于会不会实现，乃在于我们信了多少，顺服了多少。不过今年刘牧师还是在教会里面宣告了一个恩膏，你还记得是什么吗？向左向右开展的恩膏，有没有？还有一个叫做升等的恩膏，有没有？你领受了没有？小小领受的请举手啊，算了不要举大大领受的也不要举，想要完全领受的请举手。哈利路亚，绝大部分。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真实的经历神迹，大大蒙福，领受神扩张之福。阿们。第三点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你要大大的跟神求扩张之福，好不好？再告诉旁边的人，你要大大的跟神求扩张之福。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的话，我们一起来攻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一粒麦子，我们不把它拿去种，我们把它保管起来，保存下来。也许我们可以保存个十年、二十年。但是不管你保存了多少年，有一天这粒麦子也会寿终正寝，它一样会死掉。但是我想请问你，原来这粒麦子到它死的时候，请问是几粒？一粒。那我们就姑且称这样的生命叫做一粒麦子的生命。但是假如我们把原来这粒麦子把它拿到土里，把它种下去，然后在土壤里面它就慢慢的生根发芽，然后就长出来，就可以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对不对？许许多多籽粒也就是许许多多生命。表面上看起来这一粒麦子种在土里的确是死了，但是它的死却带来一个极丰盛极多的籽粒，极多的生命出来。好，我们再把这许许多多的籽粒再把它拿去种在土里面，它们又在土里面开始生根发芽，然后又长出更多更多更多的籽粒，更多的生命来，对不对？好，那我想请问你，经过了十年，经过了二十年，你能算出原来一粒的麦子可以结出多少个麦子吗？天文数字，天文数字，你怎么想都想不出来。这样的生命，我们称它做扩张之福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是要一粒麦子的生命呢，还是要扩张之福的生命呢？阿们。是的，我们要扩张之福的生命。尼西米认识吗？啊，好像认识啊。尼西米在波斯国的王宫苏珊城里面做王的酒政。那酒政是干什么的？酒政就是一天到晚在那边喝酒的，但他不是品酒，不是在品尝那个酒到底好不好，不是，他乃是在查验给国王喝的酒里面到底有没有毒。所以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是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是国王身边的很重要，国王很信任的一个人。尼西米就好像是我们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姊妹一样，他也努力的工作， 安尼西米他有一个特质，他是祷告的人，所以他常常祷告，就像我们的弟兄姊妹一样，在职场上我们很努力工作，但是我们也祷告。我不晓得你平常都在祷告什么，但是你在职场上工作，你一定会为你的工作祷告嘛。我祷告求主帮助我，让我的工作顺利平安，让我在工作上有好表现。我在祷告让我的工作是公司的一个祝福，我祷告让我工作的表现能够获得我的上司的赏识，以后公司要是有升迁的机会，要加薪水的，我的老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我们会为我们的工作祷告，我相信尼西米也是一样，他也为他的工作，为他的家庭，为他的服事来祷告。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听到在那遥远的故乡耶路撒冷传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被火焚烧了，城墙被人拆毁了，而里面的百姓因为没有城墙的保护，那些归回的以色列百姓就受仇敌的攻击，处在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面。尼西米听到之后，他就非常的哀伤，他就坐在地上哭泣，然后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而且这祷告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次两次，乃是持续的祷告了三四个月。之后在他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负担跟使命，我要回去，我要回去遥远的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让归回的以色列百姓能够得平安。但是要回去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要回去已经不容易的，还要建造城墙，那简直叫做不可能的任务。回去有多少困难呢？路途如此的遥远，国王准我回去吗？在这个遥远路程当中，我经过多少的关卡，会遇到多少的危险？而回去之后，你是要盖城墙，你是要盖城门呢？那盖城门需要什么？盖城墙需要什么？钱嘛，没有钱你万万不能嘛。经费在哪里？人力在哪里？各样的资源在哪里？以上所讲所有一切，没有一件事是好办的，没有一件事尼西米靠他自己可以办到的。后来左想右想，不想还好，越想烦恼越多，白头发越多，算了，我还是安安稳稳的留在苏珊城里面做王的酒镇，不但天天有酒喝，很多高官都来巴结我，因为我很重要，我可以安安稳稳的留在苏珊城里面做王的酒镇。但弟兄姊妹，如果当时尼西米做这样的决定的话，那我告诉你，你会轻松一点点，因为从此之后你就不用读尼西米记，因为没什么好记载的嘛。如果他留下来，他不需要神迹，他也不需要扩张之福，但是尼西米做一个决定，我要回去，他跟神祷告，我需要一个神迹，我需要一个扩张之福，因为没有神迹我回不去，没有神迹我建不起来。主啊，求你把我这种小小的波斯国的王宫把我带到耶路撒冷去，完成神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跟使命。神听尼西米的祷告，神也应允尼西米的祷告，神不但把尼西米平平安的带回耶路撒冷去，而且在短短的52天里面就建造完成。因着尼西米跟神大大的求扩张之福，他要神迹，以至于神给他大大神迹，以至于尼西米记我们到如今还是很认真的读，我们学习尼西米，尼西米在永恒的里面永远被神所纪念。你渴慕这样的生命吗？ 还是听到前面的。我相信你心里都很愿意，你很渴慕，渴慕就必须怎么样，大声的宣告出来，你渴慕这样的生命吗？是的，我要神迹，我要真实的经历神迹，我也要神的扩张之福。要如何得到？再次提醒三件事。第一个，你要领受，我领受神的祝福。第二个，我要学习顺服神的话，而且是完全。第三个，我要跟神求，我要大大的求一个扩张之福。我相信当你有这样子的心智的时候，你必真实的经历神迹，你必享受神所赐的扩张之福。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主，你的恩典永远长存。重点是我们愿不愿凭信心来到你面前说，是的主，我要你所说的一切的应许，我都要，我要真实的经历你，因为你是赐人有盼望的，你说话算话。谢谢主，把这样的信息给我们，让我们一起用信心来领受，而且要真实的活出你的神迹。感谢赞美你，愿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真心的愿意完全相信神的话吗？今天神给我很多很多的应许，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 我们真的要问自己，我到底经历了多少神迹？我到底经历了神给我多少的祝福？是不是因为我相信的太少，以至于我的生活上遇到这么难处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办？当我遇到这么难处的时候，我甚至还在怀疑，神你是信实爱我的主吗？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说，是的主，我要学习完全的相信你，你所说的必定要成就，而且可以成就在我的身上。不管我现在所遭遇的难处是什么，我相信你有办法，你有答案，你可以帮助我，因为你是爱我的。当我愿意凭信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必定要经历真实的神迹。你相信吗？相信我，一起同心来祷告。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势力，而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势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神迹如此真实。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是的，主，我们要来赞美你，你的神迹是如此的真实。过去我们没有经历，是因为我们信的不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再次提醒我们完全相信，完全顺服主你的话，好让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层面里面经历神迹，经历扩张。这个福，这个神迹是要给我的，是要给我们的，是要给你的教会的。那我要凭信心的来领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在座每一位愿意顺服神的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离开之前，跟旁边弟兄姊妹彼此祝福，你一定会经历神迹。